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问候旁边的人，以马内利。好，Emmanuel，感谢主。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以马内利的狂傲之敌。所以大家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在以赛亚书10:1-19。我们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祷告啊，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又进入神你自己给我们的系列，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是整本的、整个的看见我们你的工作，以马内利的工作、你的福音和受苦的仆人。主啊，我们也来效法，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可以来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的生命能成长，得以改变，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和我们要服侍别人，真正的为人去奉献自己。我们感谢主，愿你亲自的洁净我们的心，讲的、听的都洁净我们，我们的嘴唇、我们的里面的所有的杂念，求主耶稣基督除去，让我们都听得明白，对我们的生活、生命，主要你来教导我们。感谢神，也祝福我们旁边的孩子们，他们跟我们一起同感一灵，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打开圣经，可以来看到这段经文。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哈，以马内利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这个时代呢，他们不喜欢有人来统治，按公平、公正、公义来统治这个世界。你一旦公平、公正、公义的话呢，很多人是反对的。所以以马内利来到世上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实现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为人，让我们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是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的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呢，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呢？ God with us，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大家牢记为什么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不是高高在上同样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我们想什么，我们说什么，上帝管不管得着呢？就是我自己决定自己，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这里心里想什么，我说什么话，上帝应该管不着吧？你觉得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想的和我们说的，你觉得神管不管得着？他会不会管我们？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不是就上帝不管他们，只管我们这些信他的啊？所以有人就说我就可以有自由选择信不信耶稣了我如果不相我不选择不相信他，他应该管不管我的，应该他不会怎么样去惩罚我的，是不是？所以很多来教会问我说我不信耶稣会不会受到咒诅，上帝不会管我我不洗礼他会不会不理我？这个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神到底管不管得着他既然造了我们这个地球，造了所有的人，他不会不管这些东西，对不对他有他的法则。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知道这个神爱世人，是神很爱我们，没错，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是一件很爱的事情。我们都说上帝一定很爱我们，所以不会发怒。但是他后面也讲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怎么样？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什么身上，也就是上帝的发怒常常在一些说我不选择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我也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那怎么来证明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亚述帝国。我们说亚述帝国就代表所有的强大的国家，所有我们说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强大的国家，他们怎么嚣张，上帝管不管得着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学习讲到亚述帝国的如何是骄傲的，他怎么样成为神的工具，他能不能够侥幸，他的审判是什么所以今天的内容跟我们上一次有关。上一次我们第9章承上启下也有一句说，上帝的手伸出去就不会缩回来，一直连续的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学的这个以赛亚书，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我们上次讲完了这个第九 第九章，对不对？哈，那我们在第八章讲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讲的第十章都是讲以马内利，就是讲以马内利。所以今天的以马内利是不是说在讲耶稣基督？他是讲这个跟审判者的关系啊，跟那个世上的统治者有关系。所以这一章呢，应该我们前面和后面都有个对称结构。我们先把这些重要的经文来把它念出来，来，我们一起念。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的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啊，这里呢，啊，我们可以看见，啊，你可以看英文哈。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字就是 punish， 啊，他将会呢 ，I will punish the king of Assyria for the willful pride of his heart and his haughty look in his eyes。 啊，这里可以讲到呢，就是讲到他是要 punish。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关系到一个的惩罚，惩罚 ，OK， 什么样的人会上帝会惩罚呢？所以今天我讲的信息呢，啊，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前面和后面一到六节，对应最后十五到十九节，讲到什么呢？是讲神的选民和不信的人，会同样会被神惩罚。中间的部分是七到十一节，对应到十三到十四节。讲到这个统治者他的心里面想的和他讲的话是多狂哦，哎，中间这一段呢就会讲到这个上帝的旨意，说我没有人挡住以马内利，但是他要审判这些骄傲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个的整个的信息。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首先会讲到一个概览，我们说第一点讲到不信靠神而求助强国的选民必会被掳，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信息是讲到被掳和被烧，也就是 captivity and burning，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的平行。 OK， 首先讲是被掳，讲到是神的子民信上帝的那一群人他会怎么样，等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对称到不信的人又会怎么样，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一个是被掳，一个是被烧，所以基本上都差不多，是不是命运都差不多。好，我们要知道呢，一到二节，一到二节你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来，或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我要驱汪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为掳物，以孤儿为掠物。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拣选了这个民族，对不对？就我们今天的以色列都是很骄傲的，因为他整个的旧约的启示都是给他的，没有给其他民族，他拣选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代。所以这个以色列民呢就是不欢迎，他很不欢迎上帝来当他们的王，就我不喜欢上帝来统治我们，包括我们要遵守圣经是很难的，每个人都说圣经太难了，我做不到，所以我对上帝有点不喜欢，他要求我太高了，我做不到，不准杀人，不准奸淫，不准贪心，呵呵，很多要求，对不对？所以这个选民呢，他们上帝本来想要管理他们，但是这个民族天生就叛逆，天生就叛逆啊！我们要追溯到伊甸园，伊甸园上帝造了一对的夫妻，就是亚当夏娃。他们跟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路西佛、撒旦、魔鬼那条蛇勾引他，联合起来说我们要反对上帝，我们要做上帝，这就是人类的开始。人类永远是什么，联合起来产生一个对抗上帝的管理，我不喜欢上帝来管我，我自己要做神，这就是人类的开始。 OK， 所以呢，以色列同样的继承了这样一个的罪性啊，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公平、公正、公义。本来以色列要影响万国万民，所有人都要以以色列为榜样，可是他说我就不传福音，我就不告诉这个世界，我就不分享上帝的那个好处给他，我们自己是上等人，他们是狗，所以他看不起其他的民族。 OK， 这叫优等民族，说自己是优越的民族。三番四次拒绝上帝的使命，拒绝先知的警告， 所以呢，这里就上帝说我要惩罚他们。好了，来看这一段，讲到他们，你们有祸了。这里告诉他们，很惊叹的时候，哇哇哇，这个祸就是哇，完了，就是说灾祸来了，神的愤怒和审判将要临到这个民族了。这个民族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吗？他们在上面掌权的人有问题，当官的，做宗教领袖的有问题。我们说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这两个领导人都出了问题。他们出什么问题呢？他们设立了好多的不义之律法。上帝说我已经颁布了规定了摩西律法了，你们还设立自己喜欢的律法，你们要搞自己的规矩，我们要设自己的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就是 当权者的那个他们的要求啊，他们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他们对人去记录那些那些判语审判人的时候不公平，记笔记那些录都按自己的记录，他不是按照公平的记录。今天的历史是谁写的？今天的历史是一些人为着自己利益写的，对不对？皇帝写这个历史，他写的是我一方面有利于我的嘛，我不会记你们有多好嘛，对不对？如果你否认我这个皇帝，我肯定把你铲除，就这么简单。所以他们是诡诈的、奸诈的，叫人疲惫的、劳碌的、烦恼的，那些的记录，所有这些的审判都是不公平的。他们颁布律法是为了什么呢？第一种人，他要做什么？他要驱汪穷乏人。穷人，第一种穷人是什么人？弟兄姐妹，第一种穷人就地位低下的人。第一种人被他们欺负是地位低下的人，我们说现在农民、工人这一些人，天天被他们压榨，是不是？他欺负这些贫穷的人，还掠夺我们国家的当中的那些的 lower 很低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很谦卑的善良人，他们欺负那些谦卑的、困苦的善良人，掳掠他们，抢夺他们。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寡妇和孤儿就是唯一的标准。我们说我们贫穷最贫穷的那些最无助的人是寡妇，他们的有财产，他们丈夫死了之后留下了财产给他们，结果被这些人夺走。这孤儿就知道我们不为什么办孤儿院呢？孤儿就是被人遗弃的，这样的人拿他们去赚钱，这些孤儿被他们成为各种的压榨的对象。 OK， 弟兄姐妹，从这里来看会出现什么问题？弟兄姐妹，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他的问题是国内是很不公平，然后他们等一下呢就会去，不但不帮助国内那些贫穷人，他还在外面去做人家孙子，他还投靠那些强国，他利用那些强国来压榨这些贫穷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试想一下今天我们的世界，弟兄姐妹，这个国家领导人然后要选举了，是不是？那要选举了，他们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个时代不再是以前很公平，他们不造律法，他们自己立律法。他们有人为了讨好选民，就会去纵容那些人抢东西。以前呢，我们说零元购，够多少呢？几百美元，是吧？现在零元购提高到上千美元，抢劫，你抢它不算犯法。弟兄姐妹，请问一下，这个是谁立的法律？这个法律是谁立的？这个零元购竟然可以提高数额的，知道吧？啊，你抢劫，我跑你家里去抢劫，抢完了，哎，提高了，到哎涨价了，涨了一倍了，哦，我抢人家东西可以提高到这个啊，很多便宜赚，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统治者的奸诈行为，他们让人没有安全感，他们让人做生意都做不好，我老老实实做生意，开一个店铺，结果被人家抢，还可以一次抢1000多美元，那我怎么做生意呀？我还怎么活呀？请问哪些人是贫苦人？告诉我，哪些人是受害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领导人呢？啊 ，OK， 这是统治者的立的法律，是为了选票，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第二个，他们怎么样？他们另外颁布男女性别自由，是不是？什么男女性别自由？从本来是一男一女，变成了很多的性别。 听说现在100种性别，你可以自己选择。请问这个律法是谁颁布的？这个法律是谁颁布的？啊？这些人他们颁布这个不义的律例是干什么？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还要思想这个问题，不能说我们一点都没感觉对这个世界，他们没有公平、公正、公义。好了，那一个爸爸带着个小女孩告到法庭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女孩在厕所里面被人家看她在那上厕所，啊，一个男的看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就跟她爸爸就上法庭，法庭上呢排着几个法官，都是说法律规定是可以自由选择性别的，上进厕所，你觉得是个男的就是进，随便你怎么选择咯。那个女孩子说，就告诉法官说，她爸爸说，孩子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上厕所，我不喜欢别人这样来看我呀，来侵犯我的私人权利啊，这是我的自我的私有，我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让别人进来房来干涉我呢？小女孩才6、7岁就知道这个是不对，可是站到前面坐着的6、7个法官个个都说这个是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你可以自己选择性别，我进女厕所进来是我的自由，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个时代，你愿意别人来干涉你的隐私吗？你愿意别人看着你在那上厕所吗？你愿意一个异性看着你吗？啊，这是基本的，弟兄姐妹，没有安全意识，这个就是这些法规邪恶的不义之律例在这个时代的上帝最恨恶的东西。我相信他这个国家很快就会灭亡，就会内斗而亡，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他就会灭亡，他一定会灭亡。OK， 既然这么不讲道德了，他们这帮人呢欺软怕硬的，谁上台就捧谁的马屁，谁上台就讨好他。我告诉你，谁上台呢？来看以色列人就知道了，他的这个国家，我不行是不是？别人来欺负我，北国有这个亚兰，然后有以色列欺负我，好，我就投靠一个强国来帮助我，对不对？好，这就是他们的德性。我们说谁是强国，谁就是他的依靠。谁就是他的爸爸，谁就是他的衣食父母。OK， 欺软怕硬，就是这些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说不信靠真神的选民和非选民都会被消灭。首先看第一个，求助强国的这个选民会被掳。为什么会被掳呢？看第一点，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好了，日子来了，我告诉你，现在没到日子还不审判，等下日子来了就惨了。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当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就去什么投奔，向这个讨好求救，谁来谁是强国就投靠谁，你们的荣耀你们的财宝往哪里放呢？也会被抢走的吧，是不是啊？你们掠夺来的，从那个别人那里夺去来的啊，掠物哈，你们只得屈身在被掳人之下，扑倒在被杀人的下面，所以你欺负人，你也会比他死得更惨，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人依靠的强国亚述帝国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人为什么要依靠一个工具呢？弟兄姐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念，来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这是一首诗，很美。亚述是我怒气的棍子。弟兄姐妹，这些国内这些人好了，天天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上帝要兴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用棍子打他，这个就是上帝的法则。 OK， 祸灾来了，你向谁，你逃到哪里去呢？你要向谁投奔呢？当谁的孙子呢？啊，你夺取孤儿寡妇的财宝，你苛捐杂税啊，你自己有荣耀，你的财宝也会被人夺走，你压榨人家的，别人也夺走你的啊，这些人只讨好强者。所以呢，你依靠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哦，原来亚述这个国家是谁呢？以色列的统治者的领袖他这样干。现在呢，有一个叫亚述的帝国，我们说南国的那个王叫什么？叫亚哈斯。 他呢就为了解决自己被围困的局面，他就投奔了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呢就带着兵下来把北国 和叙利亚灭掉，结果呢也不放过你这个犹大啊。你看这里会讲到他是一个棍子，亚述帝国算不了什么，他是个强国，他只是一个棍子而已。正是上帝对以色列管教的棍子惩罚的杖。耶和华说我差他去啊，干什么？你看我要打发他去攻击这个南国犹大的亵渎上帝的，不遵守神的话，只用自己的律法来颁布啊，颁布一些乱七八糟的啊那些的律法啊，抢劫也可以只要合法，是不是？同性恋也可以只要合法啊，性别也可以只要合法就行，就是这些法律。这些人就是亵渎神，就是亵渎神，他们一定会怎么样？被棍子打。上帝说我要兴起来，好了，神的手就出来了。哎，这就重复上一次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我们一起念来。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里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弟兄姐妹，虽然如此，有这一切的灾难，上帝说我使用棍子还没使够，我要打，继续打，因为他没有悔改。所以呢，他说他的怒气还没有消掉，他没有收回，惩罚还是要来。关键是不能解恨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看到这个北美这个情形，欧洲这种东西，我都不解恨。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解恨，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心里就是有时候会起来说，要是我能拿起枪来把他们干掉，我都愿意的。但是我不能这样干的，因为这样我也是一个棍子了哈。我去打别人的时候，我这个棍子我放在神的手里，还是我自己拿着棍子去打人，我拿着枪去打人。所以你用这些手段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不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亚述帝国虽然很厉害，他管教这个犹大，其实呢还是不解恨，因为你打了他，他还是不怕痛，他说我们还是要堕落，我们还是要干这个事。所以这个国家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你叫别人来管我，我也不怕啊，我投降了我还做孙子，我也不怕，我就是不信你上帝，我就是不相信你，我不把这交给你。所以反复给他机会还是不愿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常常的反复的听见福音，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主啊，你要悔改啊，他说我暂时不需要啊，对不对？我劝你啊，弟兄姐妹，放下以前的罪恶，赶快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生活了。你来到教会要放弃撒谎，放弃诡诈，放弃手脚不干净，放弃不顾别人而只顾自己的自私，放弃情欲，放弃骄傲，来好好的来教会学习神的道，学习公平公正公义，好不好？你说我不要，我这样的话我在外面就被别人怎么怎么样，我还是要去讨好人，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哎呀孩子吧，不要再这样了。以前我说我天天去追女孩子，追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不放弃，为什么？因为我没得到老婆嘛，我还没有满足，我还没结婚嘛。然后呢也没有牧师教我说，哎，你在大学里面好好读书，不要去浪费时间在追女孩子的身上，我不行啊，对不对？你叫我读书就读书，我没有牧师教我呀，那个时候我连圣经都看不懂啊，你知道吗？我虽然拿本圣经我看不懂啊，然后那个没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一句说，哎呀，你在大学里面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个是我没有得到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啊，我就在里面去追女孩子，然后有的女孩子很漂亮就追男孩子，然后就很多人结婚了要婚外恋啊，这个都是时髦，因为这个世界觉得很时髦，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做这些事情。但是上帝的手开始伸到了你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听到了福音，只要你每次听到之后你拒绝一次，下一次上帝的手就更加厉害，他会兴起很多的棍棒来打你。所以我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咯，得了两次伤寒病，后来又得了一次这个狼疮， 狼白狼疮，红白狼疮，我就要死了，就被打得要死了。后来才，我要死了，我再不能这样干下去了，我再不能放纵自己了 ，OK， 我不再不能靠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会借着你身边的人、身边的政府、身边的各种的你的在上的权柄的人来打你，有上司、有机构、有政府比你更厉害，你开始被践踏。这就是说，我们一旦在生命当中这样的话，上帝现在开始在打北美，开始在打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是上帝的手。欧洲也是这样的，只要是这些人骄傲就会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本来的地位是很高，有人劝我们，我们就不要被棍子打了。同样的，打我那根棍子也不要嚣张，就是我如果说被别人打，那个国家不要觉得我，哎呀，你看他被我打，我好厉害呀。所以上帝不但审判那些被打的人，他还审判那个过分打别人的人。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个棍子是怎么回事哈。OK， 下面呢，我们说如果这个是被掳，我们将会被掳去，但是现在那个欺负那些弱小国家的，本来上帝兴起他是管教一下以色列，他骄傲了，上帝说你不要骄傲。但是亚述帝国不是这样的，你看他很骄傲的，所以呢，不敬畏神的狂傲之国的子民必被烧，以色列人要被掳，他们就要被烧，所以是差不多的审判。 OK， 好，来看一前一后，十五节先看对应到十七节。首先这个十五节讲什么呢？是一种反向平行的。 OK， 他说斧子岂可向那使用斧子砍树的人自己夸耀呢？这里很有味道哦，这里很讽刺哦。OK，你看你我们来念一下来，斧岂可向斧 砍木的人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人自大呢？好比那个棍抡起来那举棍的，好比那个杖举起那飞木的人。我想象一个图画，有一个棍子啊，有一个斧头，怎么夸口的？这个斧头就会说，用那个对那个用斧子的人说什么呢？哎，你没有我这个斧子你不行的哦，我这个斧子砍什么都很厉害的哦，很省力，砍下去就可以砍断一棵树哦。你没有我这个斧子，你这个人咋的呀？你难道没有我的斧子，你这个人就不行的啦？你这根树你就砍不了它了。所以这个斧子应该是比这个人更厉害，是不是？啊，还有第二个更好笑的，锯就是要拉的嘛，我们要滚动它拉嘛，对不对？他说你没有我这个锯，那个大木头你也割不断呢。你看我这个锯多好用啊，只有这个锯才能帮到你，你没有我这个工具，我告诉你，你这棵树怎么也弄不断。所以锯子它会向那个用锯的人夸口。哦，好了，总结一下，请问这根棍子被人举起，他可以举起那个用棍的人吗？啊，有人就跟我讲了，常常跟我讲，他说挑战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上帝能不能造一根石头，造一块石头他搬不起来的？请问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他说让我的上帝造一颗石头他举不起来，这个上帝就说明他不行的了，他造不出那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就说明这个上帝不是全能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弟兄姐妹，来，我们试一下，我们拿着自己的这个脖子看能不能举起来，看能不能举起来，拿你的头发抓起来，来试一试啊，行不行？我说这个是个傻问题啊。亚述帝国这个国家很厉害，他说上帝拿我做棍子，上帝拿我做斧头，我砍，哎，上帝你没我不行哦，我告诉你我是很厉害的，我这个国家很强大，你拿我做棍子，拿我做锯子，我会把上帝举起来，上帝我把你当斧头。反过来了，这就是他的狂傲，他的狂傲。 OK， 这是个逻辑问题。好了，这些人会怎么样呢？来，下面就狂傲吧。好，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所有的烧尽， 又将他的树林和肥田荣耀全部的烧毁，然后拿着军旗的人都会昏过去，他林中剩下的树木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孩子肯定是记一百棵树已经记不下来了，但是孩子说这一百棵树还是记得下来，很少的了，很少的了。弟兄姐妹，这说明什么？弟兄姐妹，所以你办不到这个事情。而且呢，上帝说你好啊，你作为我一个斧头，你作为一个锯子，你那么狂，好了，这一天来了，我一天就可以把你亚述帝国给灭掉。上帝就真的用了这个时间，所以神就用了一个日子，就将亚述帝国的所有的军队子民全部烧掉。你知道亚述帝国，他被那鸿书预言，本来尼尼微城是约拿先知救了他的，他过来很狂傲的，后来他悔改之后还是上帝放过他，但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整个城市被围，最后被烧掉。很壮观的城，你知道尼尼微城是很坚固的，像巴比伦一样那么坚固，很强大的，他很多树木，他很多栽了很多树木，结果被烧的没有一棵树，全部这个京城，亚述的京城，亚这个尼尼微就一夜之间，一天就全部被毁掉。惨不惨呢，弟兄姐妹？所以我告诉你，你们的军旗手啊，那个旗子都举不起来，都昏的，没有旗手，你的军队就不能前进，就有失败。所以呢，他所有剩下的一切都会数得清。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念一下。来，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肥壮的人变为瘦弱，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如火焰。好了，你这根棍子，你这个斧头有什么了不起？我一把火就把那个斧头给烧了。哎呀，你看，你没有我这斧头不行哦，你没有我这锯子不行哦。上帝说，我一把火斧头就烧掉了，没用了。怎么样？你不是斧头很厉害吗？是不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呢，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才是真正掌握这个亚述帝国的背后的那个用锯的那个人，用斧头的那个人，他一定使你们的肥壮全部变得瘦弱，使你们的强壮荣耀全部被火烧掉，如同烈火一样烧。因为神就是火，神就是光，他的圣者，这个圣者就是弥赛亚，以色列的光，圣者就是指耶稣基督弥赛亚，只不过他还没有降生，他一定要来烧毁他们。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好了，感谢神。我们试想一下，人若是夸耀自己厉害，多美貌，多帅气，都会勾引人，多风情万种啊，都有口才，有权有势，这种情欲之火到后来就会把自己烧死，这种骄傲之火就会把自己毁掉，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想想自己会烧死自己，我们不接受真理，我们就会被真理弄瞎眼睛，那个光啊照到你身上，你就被火吞灭，你就被光射瞎你的眼睛。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在夸耀什么呢？亚述王这么厉害，但是他后来被谁灭掉了？被新巴比伦一夜之间就把他灭掉。尼尼微，亚述帝国，但他很强大，我们说最残暴的军队就是亚述人，亚述的那个军队啊，只要把你这个国家攻下来，就把你们那些抓的那些囚犯呢眼睛挖掉，啊，把你的整个的割掉，把你的手脚割掉，啊，好残酷的！他们对待那些被掳的人，简直是灭绝人性。说最残酷的就是亚述帝国的军队，他到一个地方把人的鼻子割掉，啊，然后反正就用各种的刑法让人服服帖帖。没有那么凶狠，那么邪恶的一个国家，那么军队，他之所以很少中东，就是因为他残酷，就是因为他像一个棍子一样的到处去挥舞。所以后来你怎么样，他强大，上帝说好了，你一天巴比伦把你就在啊612年，上帝就借助巴比伦把他灭掉，攻下他。所以比你有更大的强大的国家会被上帝兴起， 你不要你是斧子你是棍子你就厉害，上帝说我还有新的棍子，我还有新的斧头，怎么样，我不用你，你别那么骄傲，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事情影射到以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未来，未来在彼得后书讲到我们这个世界要怎么毁灭，也是用火。 OK， 请问当时挪亚时代是用什么毁灭的？用洪水。那到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末日用什么来毁掉呢？啊，我们要听彼得的预言，他说主的日子来了，要像贼一样来，那一天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就是物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地上一切的东西都要烧尽，这些都是如此销毁。所以你们要小心呀，你不要被毁掉哦，你不要跟他们一伙哦，同样的所有的人都会被毁掉。所以该当怎样呢？你们要敬虔，要仰望，等候神的日子来到，在那一天所有的一切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这个世界的末日是以慢慢气温上升，气温上升，越来越高的温度，再过几年你就可以看到甚至会烧起来，就神再来的时候将会出现这种审判。 OK， 所以亚述帝国是指向更远的未来，更远的未来。 OK， 好了，接下来你看这个亚述王他为什么那么拽呢，那么厉害呢？首先是他的心思和言语出了问题。什么是 thinking and saying？ 弟兄姐妹，称霸世界这个心思言语是非常可怕的。 OK， 一个人没有这种东西他不可能会走到这个地步，走到这个地步啊。好了，首先来看第一点，强国统治者呢有一个称霸世界的心，你看他怎么想问题。然而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心也不是这样打算的。本来上帝只是向他用意他当棍子当斧头，稍微敲打一下这个以色列，是不是？但是呢他说我不但要敲打以色列呀，我连所有的国家都要把他干掉，就是很过分。上帝说你收手啊，你不要过分哦。他说我有强大的军队，我要称霸世界。上帝说你就在这个地方称霸吧，都不，我要伸出去。 OK， 你看他怎么说，来看他的心里怎么想的。弟兄姐妹，他说他心里说倒想毁灭，他不是说想惩罚一下我教训一下，他说我要把它毁掉，我要剪除周围所有的这些国家。你看他说什么，他狂妄。第一点，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你看我们攻克一个国家我们就设一个王，我所有的这个地盘都设立我们的每一个大臣都来做王。 OK， 好了，你读到这一段会怎么样感觉？好，第九节，这是一首诗，这个亚述王向我们的某个领袖说啊，这个叫什么沁园春雪啊，臣妾失汗，指使弯弓什么射大雕。有没有这样的统治者？哇，好有雄心壮志哦，这样的统治者一定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吗？你看他怎么讲的，看这都是押韵的，他这个人很有才能的，他可以把每个城市押韵来朗诵出来。第一个是什么？告诉我，他说加勒诺卡诺像什么
Kakmi，
卡诺 Kakmi， OK， 这两个是押韵的啊，他是这个都是押韵的。然后说加勒恰克米西哈马阿巴哈撒玛利亚Damascus， 你看见没有，他这个发音就完全是押韵的，就是完全很有诗的那个韵味，说明这个亚述王很有才能很有智慧，他会作诗，他会把城市呢押韵说出来。你有吗？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押韵的这个才能？哇，他很会写诗，这种人是很有才能的，你不要小看他，他一定有才能。所以亚述王的思想是什么？他不但要成为地区第一，省里面第一，全国第一，还要成为世界第一啊！他会什么？我的手下厉害呀！啊，叙利亚的加勒诺不是像赫人首都的 Kakmis， 就是以色列北部的伯拉河地区，其实都是北边的地区两个城市。然后叙利亚的那个讲完了，就是北叙利亚的主要城市哈马不是像叙利亚的亚巴尔哈马阿巴，就是它是一个的发音，这是两个城市，北部城市。然后北国的以色列首都，就以色列有两个国家，南北国，一个叫撒玛利亚， 一个叫北边的亚兰国，这个那个火把头叫 Damascus， 这两个又是押韵的。OK， 很美吧？你念一念就知道了。这个是读起来是很有雄心壮志的哦。哎呀，这个只是弯弓射大雕，成王害我，哎呀，烧顺风烧啊的，我的全部被我攻克了。所以呢，他说，你看我的手已经够到了所有的偶像，我要把他们所有的信仰给毁掉。哦，这些国家雕刻的偶像，我告诉你，他夸张的比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更高。他觉得呢，其他的国家的神比耶路撒冷的神还厉害，狂妄吧 ？OK， 是犹大耶路撒冷的神叫他来做木棍的，叫他来做斧头的。他说：“我怎样带撒玛利亚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的里面的所有的神吗？”这就是狂妄。弟兄姐妹，亚述帝国以为他攻取了北方的叙利亚，攻取了北国以色列，很快就可以把南国犹大耶路撒冷也据为己有。这下犹大完蛋了吧，投靠了，做了人家孙子，人家还在把你推灭，根本就不跟你讲合同讲道德，我推了你再说。就像今天的那个亚洲的小国跟北美的一个强国被吞并掉，有没有感到他？哎呀，我投降你了。他说：“你投降我还不够，我要军队驻扎在你们岛上。”你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们国家成为他的驻军的地方。哎，愿意呀，对不对？他们就是愿意呀。所以征服一个国家就要征服他的信仰，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信仰用到他们国家去。所以亚述呢，就低估了犹大国的神是谁，是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神，是万神之神，是至高神。我告诉你，你亚述这么骄傲，我要兴起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那么骄傲，我要兴起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不行了，后来又说英国的日不落帝国，而英国日不落帝国不行，我要再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希特勒又出来了啊，希特勒不行了，后来今天又有北美的这个强国，美国也成为一个强国，世界的野心霸权，称霸世界的统治者从来就不缺少，想征服别人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永远想征服，我们永远想征服别人，我们想让别人听从自己，跟随自己。请问弟兄姐妹，你的偶像是什么？接下来对应下来，很厉害吧？他心里想的，来看他怎么说。他说什么？强国统治者的称霸世界的言语。他说：“我所成就的，来一杯，我们念自己来。”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够到鸟窝。我也得了权地，好像拾起所弃的那个鸟雀蛋，没有动翅，没有张嘴的，没有鸣叫的。对称到三面，我的手够到了他的偶像，我的手够到了他所有的军事财宝力量，全部据为己有。”这叫对称，是不是？所以呢，我要成就我的事，我现在攻下这个北国，我现在攻下整个中东，我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到一个大国。这就是亚述帝国的版图很大，你看很大，他们横扫一切。他说：“我就是靠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抢下来的，我打下的江山，我本来就很聪明。”上面说我要作诗，你看啊，他作诗很美的啊，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 Damascus 啊，很有才气。上面说我很有智慧，我这个人很有才气，我有全世界都拥有的能力，我在列国我随便可以分，我随便可以灭掉他，我又可以让他建立附庸国，我也成为我的奴隶。 OK， 弟兄姐妹，这就是他们的心思和意念。弟兄姐妹，这是他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些人的言语。我征服了全地，就好像捅下来的鸟窝，捅下来和那个蛋掉下来，我捡起那个蛋而已。我这么轻松，谁敢动动翅膀？谁敢向我张张嘴？谁敢跟我说 no？ 明白了吗？哇，好狂妄！好，总结一下，亚述帝国的皇帝如此狂傲，他确实得到了一些机会，征服了几个国家。其实神是把他当一根棍子， 当一个斧头，当一个锯子而已。他却怎么样？他却以为这个犹大也要灭掉他。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计划，是不是？神有他一个计划。在古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是最强大的文明古国，上帝用十灾就让他释放以色列人。埃及很厉害哦，但是神却叫他的子民离开他，过红海去旷野，奴隶啊都可以上帝把他救走的。 OK， 这就是神。然后你知道吗，啊，亚述帝国在以色列南北国背叛神的时候被兴起来管教子民，在722年灭了北国，后来又攻击犹大国，然后他想吞并南国，但是神呢却兴起巴比伦帝国把他灭掉了。求主帮助我们，亚述帝国连自己所有的一切，他回去被上帝打败了之后，回去他儿子在他神庙里，在他的神的庙里面被他儿子给杀掉，夺他的王，这就是这个亚述王的下场，对不对？好，他不是过到鸟窝吗？是吧 ？OK，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啊他们的狂傲。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念：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的眼目的荣耀。”弟兄姐妹，这就是忠心，这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句话要告诉我们，我的主阿多奈就是指耶和华，我的主将会完成他在地上的有一个工作，是什么？以马内利要来统治这个世界。他不会像你们一样那么大的野心，他不会随便乱吹牛的，他来到这个世界是默默无闻的，以一个婴孩降生。这个婴孩来到世上被人瞧不起，但是上帝要完成这件使命，对不对？你们不是很厉害吗？我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成就以马内利的全部工作。我要在犹大被你看不起、被你欺负、被你掳掠的犹大这个地方，建立一个以马内利的这样一个的救恩。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统治者最害怕的东西。他说：“那个时候，我将惩罚算账，我要跟亚述王来算账。亚述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亚述代表所有的强国，所有狂妄的人，自高自大的人，他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神说我要 punishment， 我要惩罚他，我要追讨他，我要跟他算总账。你亚述那个自大的那颗心，骄傲的心，你自以为很厉害，你自以为称王称霸，你以为世界第一，自以为华贵华美，眼睛长在脑顶上，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自古有才能的人很多，弟兄姐妹，自古有才能的人很多，有美貌的人很多，长得帅的也很多，是吧？层出不穷啊，有美貌、有天生丽质的、有权势的、有钱有权的，多了去了。这个世界从不缺乏这些东西，是不是？人就是因为有一颗自大的心、狂傲的眼睛、众星捧月的那一种的心态，所以导致他那么厉害。弟兄姐妹，他做梦都没想到，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今天北美很强大，每个国家都是他手中的探囊之物，每隔10年20年他就发动一次的叫做薅羊毛，听过没有？弟兄姐妹，世界危机、经济危机是谁搅起来的？有钱人那帮人搅的。他把这个什么自己的国家的这个金钱的这个币，然后怎么样，把它发行多一点啊，然后发行他们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美元的发行很多，然后就造成通货膨胀，然后呢，他就去让一些国家陪着他玩。玩完之后就趁机把东南亚这些小国家嘣一撸，结果他们那个东南亚很多都跳楼，都被他掳去成为他的什么薅羊毛。很狂妄的，他们觉得我们控制世界，世界是我们的玩物，我随便玩他一下，然后他就哎呦哎呦了。 我再不行，我再派一个大的这个什么啊舰艇去，我派一个什么这个啊军队去，怎么样？就没话说，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些人是很狂妄的，很自大的，他不知道，他是上帝的一个工具，教训一下而已，是不是？同样的，有些国家也很厉害，他现在也发展军事，发展也互相对抗。俄罗斯跟这个也对起来，其实都是一种狂妄的心，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小心。主拣选了以色列大卫，就是要在他后裔中兴起一个王，来到世界降世为人，要完成童女怀孕，然后这个婴孩要长大，然后在这个世界传讲上帝的公平、公正、公义。他在地上要活33年，然后要他所有人的那个标准都要被他改变，所有人的心的狂傲都要被他降为卑。所以信耶稣的第一步是什么？悔改，什么？认罪，放下自大。我们若不放下自己的骄傲，就不能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神，他的标准是公平公正，我们不能用这个世界的王和这个自高自大的东西来信耶稣。他才是万王之王，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弟兄姐妹，所以以色列呢还不接受这样一位王，他不要耶稣来做王，他说我们把他杀掉。好了，不但杀掉，我希律王也来杀。这个希律是谁呢？来，我们看有马太福音第2章11到16节，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带着你的小孩子和母亲进埃及逃难呢、啊，因为希律要杀他呀。然后他逃了之后呢，这个希律不放过他，他说被愚弄了，他就把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孩子，小男孩2岁以下的全部杀掉，就是要把耶稣怎么样杀死，不顾其他的孩子的命运。这是希律王，所有的统治者亚述王都是这个心态，狂傲自己，怕耶稣夺了他的王位，知道吧？啊，好了，还不够哦，啊，怎么样？所有世界的人都起来，你看，世界的君王、臣宰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基督。希律本呢啊，还有罗马的政府本丢比拉多，所有的以色列民一起来，就要对付耶稣这个人，对付上帝的儿子，就是要把他送上十字架，弄死他。上帝不审判吗？上帝一定审判。来看，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置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很骄傲啊！你看我的功绩多大呀！所有人呢给我捐款纳贡啊，多好啊！你看我们国家多强大！百姓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就不归荣耀给神，一起来念。所以，来一起念：主的天使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弟兄姐妹，所有统治者立刻罚他，只要骄傲的人，上帝立刻派天使把他弄死。你觉得他这个棍子能行吗？你觉得他个斧头能行吗？弟兄姐妹，是吧？好，所以我们今天反省一下自己，所有的国家包括当时的亚述帝国，后来巴比伦帝国也是这样，他消灭了亚述帝国，很强大，他就把南国犹大掳去了，到后来又被罗马帝国，被这些的希腊帝国起来把它推翻掉。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国家，包括纳粹帝国，希特勒拿这个地球在上面玩，哎呀，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啊！然后最后他怎么样？弟兄姐妹，他怎么样？希特勒怎么样了？疯了，疯子，神经病。上帝罚他，你知道吧？今天的国家照样会疯，互相斗来斗去的，还搞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同性恋什么呀，吸毒堕胎合法化什么，哎呀，觉得我们哎呀很多性别选择真一自由啊，自由的要命啊，还可以去零元购是吧，抢劫啊，合法化，这个国家迟早会自己内讧，自己搞死自己。我敢说他很快就会上帝打他很凶啊，我可以预言到这个国家很快就会出问题，很快就会出问题，因为他自大狂傲，个人比上帝所有的公正公义都重要。所有的圣经基督全部赶出学校，祷告也不准祷告了，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下场。感谢神，上帝没有失败。好了，我们要小心，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和口，记住，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发出来就是善，恶人从他心里发出来就是什么恶。 当审判的日子，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一起来念，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记住，上帝审判的时候，没有人逃得过。你说过什么话，你狂傲的东西都要表现出来。教会千万不要选人做领袖，这样的人做领袖，就说这样的人他自高自大，不能让他做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一旦做教会的领袖，魔鬼就可以把他弄到刑法里去控制他，他也很惨，教会也很惨，弟兄姐妹也很惨。所以一定要选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执事来做教会的领袖。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这样的领袖，不要自高自大的人，一定在外面要有好的名声，要诚信，不要吹牛啊，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的东西是什么，脑袋里面是什么东西，想的是金钱美女啊，很帅啊，很有钱啊，出名，是不是钱财啊，什么都有，你的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你就会发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感谢神。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唱首诗歌，好吧啊，大家可以来啊，那个有那个歌词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同样的，以马内利教导我们要对付自己的骄傲，所有反对以马内利按圣经标准来生活的，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管制的，都是高傲的，无形当中呢都是与基督为敌。所以以马内利的仇敌是谁，弟兄姐妹，就是自高自大的，心中有高傲的，那些人都是以马内利的仇敌。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好好不谦卑，每天悔改自己，觉得自己哎我还不错，哎我还觉得蛮好的啊，甚至于跟那些人一样的也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正常的，世上的人这样我们也这样，没什么特别的。其实我们不信，我们不愿意照着神的话改变自己，就是一种骄傲。这种骄傲有时候呢就会引来很多的 punishment， 很多的惩罚会临到我们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好吧，我们真的所求所想一定要公正公义公平，不要有任何的那些的自私啊，任何的谎言，任何的自以为是。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叫耶稣。这是我们永远要牢记的，耶稣基督要在我们心中做王，要管理我们，我们要接受他做王，每天让他来指出我们的问题。这本圣经呢就会教你得救的智慧啊，真正生活的智慧，为人的智慧。这个世界就是不愿接受圣经为权威，所以他们走向了邪路。现在的国家，强大的国家都背叛这个圣经。创世纪就说一男一女，他们就搞出很多的性别，很多的东西都是他们的骄傲做出来的。我们让耶稣基督来我们心中做王，好吧，求主帮助我们。
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只翅给了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地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他必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以公平公义使他国度坚定顽固，从今世
马利亚。
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和华必热心成就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心中玛利亚必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常常知道谦卑的人是很难的，做一个公平公正公义追求良善的人是很难的。这个世界只有抢夺，只有征服，只有血腥，只有暴力，只有变态，才能够让人家觉得他厉害。主啊，你让我们的百姓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说，主耶稣在我心中作王，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那眼睛心里面的想的说的，你让我们都谦卑下来，不要成为神的仇敌，我们要做神你的朋友，我们要做你的完全的支持和信靠者跟随者。主啊，你带领我们的教会真正的追求这样一个基督的生命，像基督一样在世上不求名不求利，单单是为着荣神一人而活。不容易，我们知道很不容易。主啊，我们要真正的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是非常难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今年我们要努力的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不但顺服，而且要真正的喜悦圣经他的话语来要求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